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83课。我要呼求上主及我自己的圣灵。这课呢，它总共文字有11段呢，我们会分成两天两次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会跟你来研读前面的5段文字。那这一课呢，它讲到上主的圣名，他说上主之名是神圣的，但并不比你的神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真实的你有如上主一般的神圣，上主把你创造的有如他一般的神圣，这就是那个一体性的含义嘛，就是你并不比上主少了些什么，那所以呼求他的圣名就等于是呼求你自己的名，那这个名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说上主到底有什么名字？是叫上主、叫做神、叫做耶和华、叫阿拉，还是叫做什么什么？当然，上主是没有名字的嘛。在上主之境里面也没有语言。那所以他这个圣名呢，名字呢，应该指的就是说，上主的本质啊。因为我们人间需要语言，或者暂时性的我们还需要语言，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指称。那这个指称呢，它指的并不是它的表面，而是它的里面，它的内涵。所以这个圣名呢，其实，不如说就是上主的神圣性啊，就是代表上主的神圣性。那在这个神圣性里面是没有一丝丝的小我，没有任何的罪疚跟恐惧的。那这个名字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啊。不晓得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会怀疑这个名如其人就即使这个名字是算命的取的，或者说父母亲在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给他取的。但好像他长大，越长大的时候，他就越会活出，他身上那个名字的那个样子，名如其人，那像我自己的名字，志成嘛，那其实这就是一个算命师取的，第三个字，然后第二个字是按辈分取的，那但是后来出来教学奇异课程之后，好像很多人觉得说，诶，这就是自我呈现的意思嘛，就是好像。就是天生要出来做教学、开演讲的那个样子，那这当然是只是一个岔题的有趣的这个观察而已了哈。那么，总之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名呢，它并不是一个仪式性的东西，那也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那你要呼求上主的圣名很容易啊，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透过他的圣名去跟他连接呢？真正跟上主连接呢，就像后面我们马上要读到的185课啊，他说我要的是上主的平安。他说你把这句话呢用嘴巴念出来是很容易的啊，那但是你是不是真心的想要上主的平安呢？这才是那个问题。好，然后他说为人父者将自己的姓氏给了儿子啊，我不太晓得他这边为什么把它翻成姓氏啊，因为他的原文并不是 last name 是 name 就是名字就是跟那个圣名是同一个字，只是那个圣名的那个圣名呢应该是大写然后这边的这个姓氏这个名字这个字是小写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搞得复杂就是为人父者将自己的名字给了儿子，其实就是将他的本质、他的内涵就是那个神圣性给了我们因为上主把他的一切都与我们分享嘛。OK，所以我们跟上主是一体的。那么他才说，你天父的圣名会让你想起你自己是谁。你能够一起天父的话，应该你也会一起，你自己的真实身份。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你不可能只听到上主的圣名而不答复。那我自己的体会是，就是他这句话所的那个深层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哪怕只是轻轻的 touch 到上主的一点点边的话，都会让你有很深的感动它会深深的吸引你往他那边去不由自主就要往他那边去所以他说你不可能口称此名，但是心中不起回响而唤起你的记忆。OK，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你只要一附送上主的圣名，整个世界就会抛下幻象，与你呼应。那因为这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心灵所投射的嘛。所以如果你的心灵是以上主为依归的时候呢， 其实你很快，因为透过那个对比嘛，很快的能够看出说幻象的虚妄不实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幻象很真呢？因为我们还是站在幻象的角度去看幻象。好，那当你坚持是站在幻象的角度去看幻象的时候，无论如何，那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开的。但是，一旦你真正移步到实相里面，然后再回看幻象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不论是什么幻象，都是虚妄的很啊。那他说，世界所珍惜的一切梦境，霎时都成了过眼云烟。你会在虚幻之地找到那一颗明星，就是天恩的奇迹啊。那于是病人复原了，疾病之念得到疗愈，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哀伤的人停止了呻吟啊，因为快乐的欢笑已经来临，祝福了这个世界啊。所以看起来它是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甚至是一个人间净土啊。不过这个仅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啊。那因为他为了使这个画面更生动哈，然后这个有点文学性嘛哈，能够touch 到我们的内在啊，所以呢，他用的是一些象征哈，但是这个象征并不是指字面上的那个含义哦，其实他在指的都是那个疾病之念得到疗愈哈，就是我们那个内在那个分裂之念哈，透过宽恕被弥合了，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前面的136课有详细讨论到，关于疾病是都是心病的这个部分。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只要一附送上主的圣名呢，其他卑微的名字便失去了意义。那他在这一段所讲的那些卑微的名字，包括那些众神之名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人间的各种偶像。那么在正文的29章跟30章，你可以找到有很多文字呢，它都是在谈人间的偶像或者是特殊之爱啊。他说，所有的诱惑在上主圣名之前都会成了无名小卒，不值得一提啊。也就是说，在人间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一些，不管是什么啊，或实或虚呢，在上主面前都变成就像第一课所说的哈，不具任何意义啊，然后也不具任何价值。好，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要坚持从幻象的角度，把幻象当真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去舍弃幻象，然后去看出幻象不具意义的。好，那他说你只要附送他的圣名，便会看出要你忘却先前所重视的众神之名，竟是这么的容易啊。那一样，这个附送并不是嘴巴上面念一念而已。好。那他说呢，你要撤销自己赋予他们的众神之名，哈，也就是说，我们把人间这些偶像呢，都当作是神了，就当作是神一般的去膜拜他们，哈，然后就把他们奉为神明。OK，因为我们在人世间，在小我的世间，在追求的其实都是这些偶像，哈，那这每一个偶像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神，哈，那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被这些神。不仅是被他充斥，而且是被他们所决定。好，如果失去这些人间的偶像，这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我们会变成不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是谁，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而活，那但是正因为我们在追逐这些偶像跟特殊之爱呢，那我们才会掉入小我的思维里面去。那因为这些偶像呢，没有一个是无坚不摧的，他们一定都是会走过那个沉住坏空，一定都是无常的。所以只要膜拜任何一个偶像的时候，恐惧就会占据我们的心灵啊。好，那说呢，他们对你成了无名且无用之物。虽然在此之前，你曾让那些无名的小卒取代了上主的圣名，且对他们崇拜无比，而且把他们奉为神明。好。那下面第五段呢，请你看一下它的最后面一句啊，第四句，只要你与弟兄静静地坐在一起，心里与他一起默念上主的圣名，你就等于在建造一座直通上主与圣子的祭坛。好，那一样，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它字面上的那个意思啊。那这个是2000多年来的基督徒都弄错的事情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有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三个人以我之名，聚在一起祷告的话，那我就会在你们之间。 那耶稣有可能在生前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但是如果他说了那句话的话，他也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你如果认为外面要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来到，譬如说你家里面的客厅，然后跟你一起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分裂之念。好，那真正的合一之念是直接去忆起说，所有的弟兄跟你都是一体的。不管是哪一位弟兄，好，那么他所谓静静坐在一起，就是去忆起你跟弟兄的一体性。然后呢，在这个一体性整体的心灵里面呢，去跟上主做连接。就上主并不只是与你同在，是与所有弟兄同在，而且不是与你们的身体同在，是与你们共聚一体的那个心灵存在，同在啊。那默念上主的圣名，其实就是跟上主直接的去做连接。好，那这个时候你等于就建造了一座直通上主及圣子的祭坛。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练习的第183课，前面的五段文字，它的标题是"我要呼求上主及我自己的圣灵"。